铲除心中大烦恼，依照佛法来指导，今生得闻菩提音，烦恼忧愁求观音。感恩大慈大悲救苦救难观世音菩萨，感恩龙天护法十方三圣一切诸佛菩萨，感恩各位嘉宾法师及来自世界各地的佛友们、义工们，大家好。美丽的纽约，繁华的都市，是美国最大的城市，这里有833万人民在辛勤劳动着，让这一座97个民族能够聚集的国际化大都市散发出耀眼的光芒。随着时代的变迁，人们的压力越来越大。就是昨天晚上，在美国纽约曼哈顿，一个垃圾桶可能被别人放了一个自制的炸弹，导致26个人受轻伤。经查明，虽然不是恐怖袭击，但是是人为恶意的行为。所以现在人的压力越来越大，在美国最常见的心理病问题及各种心理疾病，像恐惧症、忧郁症等，每年大约是患病的人有1亿760万人。大家想一想，1亿760万人，仅仅忧郁症每年死于自杀的全世界人数是100万人。所以现在人的心灵健康是最重要的。大家想一想，在历史上的名人，美国总统林肯、英国首相丘吉尔、奥地利皇后伊丽莎白、英国王妃戴安娜、诺贝尔得主海明威、大作家三毛，还有电影明星张国荣、阮玲玉，从古到今无法解决的心理疾病忧郁症一直在伤害着我们。用佛法的教育看破放下，知因懂果，人生真谛是苦空无常。想一想，我们一辈子辛苦，任何时候我们得到的都会失去，视为空。拥有的失去，失去的又拥有，这就叫无常。我们曾经拥有了我们的爷爷奶奶，如今都失去了。我们曾经拥有了美好的童年，现在也失去了。当我们有一天要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们才知道人生无常，永远带不走啊。所以我们不能再为人间的一点小事情、一句话去伤害我们自己。我们人经常去拥有别人的错误和缺点，不断地在伤害自己，等于把别人的精神垃圾去藏在自己的心中，并不断地伤害和刺激自己。很多人为了别人一句话，一辈子记住，一辈子放不下，所以往往别人伤害你一次，你回到家想想生气，想想难过，会伤害自己100次。你就等于把别人的病毒藏在你心中的电脑当中，时间长了，你一定电脑会死机的。在纽约， 有一个母亲带了一个小女孩坐上了出租汽车，这时候司机是一个黑人。小女孩问妈妈，看得很奇怪，妈妈妈妈，这位叔叔为什么脸是黑的？妈妈说，孩子啊，因为上帝为了让这个世界缤纷多彩，才创造出我们不同的人呐。车到家了，这个司机说什么也不肯收钱，并说，我小时候也同样问过我母亲这个问题，我母亲告诉我说，孩子，我们生出来就是被别人看不起的，就是这句话让我一生抬不起头来。如果我母亲能够像您一样这么教育孩子，可能我今天就不会这么颓废了。所以学佛人不要把别人的话，这些伤害自己的话放在心中，要懂得我们做人不是别人使我们烦恼，而是我们自己让自己烦恼。如果你不想让自己烦恼，没有一个人能够让你们烦恼。别人的言行并不能烦恼自己。举个例子，同样一个瓶子，为什么你不装一些好的东西，要装毒药呢？同样的心理，你为什么要装烦恼而不去装快乐呢？有一个人，他感到非常的苦恼，于是他就背上行囊去找佛陀，要为他灭苦难。佛陀听完他的诉说之后说道，真正能够解脱你的只能是你自己呀。那个人不解地问，可是佛陀，我心中充满着苦恼和困惑，我怎么解决这些问题？佛陀慈悲地解释道，孩子啊，是谁给你心里放进了苦恼和困惑呢？这个人沉思了良久，他没有讲话。佛陀继续开示说，是谁放进去的，就请您把它拿出来。看着佛陀慈祥的笑脸，这个人脸上露出了久违的微笑。其实我们心中的苦恼不过是自己的一种执着呀，因为我们想不通，我们难过，我们伤心，就是因为我们执着于这句话和执着于这件事情，这样就很难解脱自己的心灵。如果我们想通想明白，我们知道这个世界上一切都会过去，我们不执着任何一件事情，我们就会得到解脱。所以想通那就是解脱，能够想明白那才叫开悟啊。2016年年初，一对小夫妻吵架，两个人越吵越凶。丈夫是29岁的男子，当时气不过，一怒之下，他说，我现在就出门，马上就撞车。结果妻子跟他说，你去啊，你去撞啊。他真的走出了门去撞车了。等救护车来的时候，他的心脏已经停止了跳动，留下一个妻子，孩子只有3岁，还有一个从小把他带大的姐姐。学佛人要学会忍辱忍耐啊，夫妻 能在一起，那是前世的缘分，珍惜对方，你才不会失去对方啊。现在的人不能忍一时之气，这是当前社会乱象的根源。很多人因为难忍一时之气，结果原本小小的口舌之争，最后演变为刀枪相见，甚至青少年血气方刚，他们往往有气必爆，结果不但招来杀生之祸，连整个家庭社会更因此弥漫着暴力之气。究其原因，都是为了不能忍下这一口气。其实忍一口气并不是吃亏，忍一口气会让你得到更多的利益，这就是精神的宽慰所在啊。在唐朝，有一个人的名字叫寒山，有一个人的名字叫拾得。这个两人有一天，寒山问拾得，因为寒山他非常尊敬拾得，拾得是一个高僧大德。他说，寒山问他，世人会我、欺我、辱我、轻我、贱我、恶我、骗我，我应该怎么办？他的意思说，这个世界上的人侮辱我、欺负我、轻慢我，就是看不起我，还有就是给你眼睛看，看不起你，还有恶你，还有骗你，我应该怎么办呢？这个拾得回答说，哈哈，那只有忍他、由他、避他、耐他、敬他，不要理他，过几年你且看他。台长经常跟大家讲，一个人生气的时候一定要想到一个星期之后我还会生气吗？如果还有气，想想一个月之后我还会生气吗？再想一想一年之后，这还算什么事呢？所以忍它是一种智慧，忍耐那是一种力量，是一种化解，是一种慈悲。在忍耐的世界里，应该没有嗔恨，没有嫉妒，只有和平和包容啊。所以很多能忍的人，他在家里能成功，他在社会上事业也能成功。想一想，哪一个事业成功的人没有忍耐啊？所以要想通人生啊。其实台长告诉大家，人生一辈子就是一张纸啊，出生一张纸，开始一辈子，毕业一张纸，奋斗一辈子，婚姻一张纸，折腾一辈子，做官一张纸，争斗一辈子，金钱一张纸，辛苦一辈子，荣誉一张纸，虚名一辈子，看病一张纸，痛苦一辈子，悼词一张纸，了结一辈子，看穿这些纸，明白一辈子，忘了这些纸，快乐一辈子。学佛人想通就是缘分，明白果报，能够看得穿放得下的人，这个人就是人间的快乐佛。 我们人如果你叫他忍耐，对一般人来说忍寒忍热都比较容易啊，热一点呢、啊、我忍耐一下啊，冷一点啦、啊、我忍耐一下，忍饥忍渴也不算难，就是哎呀嘴巴干啦或者想吃点东西啦都无所谓，忍苦忍恼还能勉强过得去，你叫他忍一口气那就不太容易了。所以有一位穷困潦倒的年轻人，他身上在美国他全部的钱加起来还买不起一件像样的西服，但他全心全意坚持着他心中的梦想，他想做演员，他想拍电影，他想当明星。当时美国好莱坞有500家电影公司，他根据自己排列的计划名单，带着自己写的剧本一家家去拜访，结果500家电影公司没有一家愿意聘用他，面对无情的拒绝和冷嘲热讽，这个年轻人他没有灰心，他从最后一家被拒绝的电影公司出来之后，他继续了第二轮的拜访推荐，还是失败告终。第三轮的拜访又失败了，这个年轻人咬着牙进行第四轮的拜访。当拜访到第350家电影公司的时候，这家公司的老板破天荒地让他留下剧本，好，让我们看一看。这个年轻人欣喜若狂，几天之后他获得通知前去详谈。就在这次商谈当中，这家公司决定投资开拍这部电影，电影的男主角不久就问世了。这部电影叫《洛奇》，这位年轻人的名字就是现在红遍全球的巨星史泰龙。这个故事告诉我们，我们在人间，在这个社会当中，要具备很多失败和忍辱的心理素质，连你自己都怕受挫折和失意，你就焕发不出心灵上的勃勃生机。谁都知道我们在这个世界上都活得很累，但是要记住，只有接受失败才能重新找到希望的起点。佛法中就是要我们顺其自然来承受征途上一切，不以物喜，不以己悲，这8个字就是不要拿到了人间的一切物质的东西马上开心的不得了，因为很快就会失去，也不要经常认为自己没这个能力去做，我做不到，我办不到，而伤自己，勿以己悲呀。所以平平实实的处世为人，这才叫随缘呐。在台湾有一位夫人，真的事情，她早年丧偶，她已在台湾教书赚钱抚养她一个儿子，这个儿子小时候非常听话，他把儿子教育成人之后送他到美国来留学，儿子毕业之后留在美国上班赚钱买房子，娶了一个妻子，生了一个孩子，建立了美满的家庭。这个老夫人一直一个人在台湾，她打算退休之后呢到美国跟儿媳和儿子呢一家团圆，享受天伦之乐。 就在他自己要退休前的三个月，他赶紧写了一封信给他的儿子，将这个愿望告诉儿子。他自己一想到养儿防老，想到亲戚朋友羡慕的眼光，喜从心来。于是他一面等儿子的回音，一面把台湾的一些产业和事务都处理掉了。在他退休的前夕，他收到了儿子从美国寄来的一封回信。打开信一看，里面夹着一张3万美元的支票。他觉得非常奇怪，因为他的儿子从来不给他寄钱。他赶紧把信打开，信上写道：妈妈，我们经过讨论的结果，还是决定不欢迎你来美国同住。如果你认为你对我们有养育之恩，以市价计算约为2万多元美金。现在我再加一点，寄上一张3万美金支票给你，希望你以后不要再写信来啰嗦了。母亲读完这封信之后，老泪纵横，只觉得一生守寡，从此会老年凄凉，他痛不欲生啊。但他学佛了，他学佛之后，他想通了，他拿着这个3万美金兑换成台币，做了一次环游世界的旅行。旅行中他看到大地之美，于是他写了一封信给他的儿子，信上写道：儿子，你要我别再写信给你，那么这封信就当作是以前给你信的补充文字。我收到了支票，也用你这张支票做了一次世界的旅行。在旅行中，我突然的觉得我应该感谢你，因为要感谢你让我懂得看破放下，让我看到人间的亲情、友情和爱情，那都是无根的浮萍，一切都在变化。如果我今天看不破，还这么执着，还这么痛苦的话，可能一年半载我就会去世，或者我会想不通自杀。地府岂不又多了一个冤死鬼？儿子的绝情，你让我看破了人间的缘聚缘散，一切都是无常，让我学会了淡定从容。我已没有孩子了，心无挂碍，所以我才能无所住而生其心啊。世界上儿孙自有儿孙福，靠儿孙一切空啊。想一想我们的祖宗，我们有几个人还能记得的？我们的爷爷奶奶过几年，连他们的出生年月日我们也记不住啊。要记住，靠自己，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希望我们学佛的人现在开始就多一点孝心，多一点孝顺，以后你们的孩子也会孝顺你们，这就叫因果，这就叫报应啊。其实每一个人都是一样的，在我们生命的历程当中，都会遇到这样和那样的挫折和磨难。有的人面对了困难和烦恼，就会悲观失望，无法让自己解脱，他转换不了他自己的角色。 学佛人却是勇敢地舍去自我的观念，不断修正自我，脱胎换骨，最后我们要轻松自如地超越的人间烦恼那条痛苦的河流啊。台长教大家学会人生三个不要去跟别人斗。第一，不要与君子斗名，就是不跟人家君子人去斗名；不与小人斗利；不与天地斗巧，也就是不要钻空子。要懂得人生三福最重要。第一，记住了，没钱没名没什么都可以，第一平安是福，健康是福，吃亏就是福啊。学会人生要做三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就是三件事情我们人不能去撑的，硬撑会撑出事情出来的。第一个就是花钱，你不能撑，花不起就不要去花，撑到后来会倾家荡产的。还有不能撑的是喝酒，把你的肝会撑坏的，不硬撑。还有发现自己身体不好了，不要硬撑，要去看病。还有不懂的人，什么事情都不明白不懂，也不能去硬撑。这是人生三件不能撑的事情。台长再告诉大家，人生还有三件不能等的事情。第一，不能等的事情，那是尽孝；第二是行善；第三是爱护自己的身体，要锻炼。人生有三句话可以去除你的烦恼，第一句话叫算了，第二句话叫不要紧的，第三句话说一定这个事情会过去的。最后要常记人生有三为，那就是和为贵，善为本，诚为先。和尚上山砍柴归来，你们知道很多的和尚师父很慈悲的，他们的慈悲心已经在心中完全种植下去了。有一天有一个和尚砍柴回来，大家知道砍一担柴也不容易啊，要把边上的都削完，把细小的全部一担担排得整整齐齐的。在下山的路上呢，看见一个少年去抓那个很大的一只蝴蝶，而且捂在手中。这个和尚看到了之后就对青少年说，啊，这个青年人，我们打个赌怎么样啊？这个少年就问他了，怎么赌啊？和尚说，我说你手中的蝴蝶是死的还是活的，如果我说错了，那么我那担子的财就归你了。那个少年呢一听，那好啊，你现在说啊，我这个蝴蝶是死的还是活的？那个和尚就说，呵呵，是死的。那个小青年哈哈把手一松，活的，啪啪啪啪啪啪，蝴蝶飞走了。啊，这时候和尚说，好，这担子柴就归你了。说完和尚放下柴就走了，少年赢得了一担柴，高高兴兴地挑回家，把详情告诉了他父亲。他的父亲是位参禅悟道的居士，他非常明白，听了儿子说完，伸手就给儿子一个巴掌。当然现在不能打孩子，过去的时候 打一下没关系啊，打了就打了啊。那个时候呢，他说：“你这个孩子啊，你真是赢了吗？你自己输了，你都不知道怎么输的。”父亲让少年担起了财到寺院给和尚送过去，但是这个青少年还不知道他怎么输的。这个时候少年的父亲看到和尚说：“师父啊，我家的和孩子得罪了你了，请师父多多原谅，财我给你送回来了。”这个少年还是迷惑不解，不知道什么原因。少年的父亲对儿子说：“师父说蝴蝶死了，因为你才会放了蝴蝶引的一担财，可是师父赢的却是你的慈悲心啊。”所以和尚把财收下说：“阿弥陀佛，你就用这担财把你的慈悲换回去吧。慈悲是一种真实的能量，它能融化人的内心的冰雪。想一想，我们在家里有时候能够看看老公很可怜，看看太太嫁给我这么多年了，吃了这么多苦，有什么不能慈悲他的呢？这个时候拥有慈悲心的人才不会让任何物质所替代，也就是说你拥有慈悲心的人，你不会恨别人，你不会去嫉妒别人，你才会圆融和宽容别人，这样你才会在社会上得到更多的和谐呀。台长跟大家呢经常在广播里每星期呢都在讲，我呢当场回答大家问题。有一个听众打进电话，看出他身体非常不好，很虚弱，浑身酸痛，颈椎不好，腰不好，关节不好，膀胱不好啊，并说呢，台长说身上他有灵性，每天晚上都摸他的身体。台长呢结果就看出这是他过世的公公，因为他和公公以前关系非同一般。这个听众呢开始还予以否认，台长说公公曾多次给他钱，并且婆婆因为他的事情经常和公公吵架。在台长的提醒下，这个听众后来完全承认了，公公在他结婚和生孩子的时候都给过他很多钱。所以呢请大家听一下这段录音，谢谢大家。
长吗？
是是，
我是1959年。
我告诉你，你的身体非常不好，很虚弱。
对，
你几乎浑身都酸痛。
对对。
啊，你的颈椎不好，腰不好，关节不好，你要注意你的膀胱也不好。
对。
还有，
好像身上有灵性盯住我。
对。
像跟着我是一个男的，每天晚上会来摸我身体。最近我很虚弱。
我想问你一句话。
好。
你不要介意啊。第一。你的婆婆还在不在？
哦，婆婆死掉了。
这个公公呢？
公公也死掉了。
好，好了，明白了吗？啊，谁来摸你？你自己知道了。
啊，哦，我知道。
你自己也知道，你过去跟他的关系非同一般。
哦，公公，我好像不太跟他好。
你要不要我提醒提醒你啊？
你提醒我一下，好。
提醒你一下，他给了你多少次钱呢？哦，自己告诉我。
什么多少次钱？
他给你钱干什么？贴你钱？
结婚的。
结婚的。结婚之后呢，生孩子的时候给过吗？
哦，给了。
好了。
你的生活费。
好了。还要我讲啊？
都是他。哦，我。
你老实一点啦。
啊，哦，我否认，否认。我
婆婆为了你的事情，整天跟你阿公吵架，你这个还不懂啊？
对对对。
对
对
对,
对，
你什么都要我讲出来的，你不能老实一点的。你好好念经啦。
啊，我在念，我在念。谢谢啊，陆太官，谢谢。
他怕我再讲下去。待会儿台长就可以给大家看图腾。现代人有时候我们不屑也不惜牺牲一切，哎呀，拼命的要这个要那个，殊不知从自己心上去解脱，因为任何利益都会消失的，到头来我们成为一切利益的奴隶。这就是有些人贷款买房子， 你就买一个小一点的，很快还完不就好了吗？一定要买一个海边的大房子，一辈子你就必须打工才会成为房奴，要等到要走的时候才知道，哎呀，我为了钱才丧命的。人真正可怜的贫穷，不是你拥有的少，而是你要求的太多了。很多人一辈子只想索取，不想付出，要记住，你要想吸进空气，就必须要吐出污气，想要获得更多的东西，就必须先要付出代价。我们学佛人要懂得，不怕没有知识，也不怕怀疑困难和忏悔自己的过错。人唯一应该害怕的事，就是以不知为知，不能太相信自己，因为我们太相信自己，我们就会慢慢的失去自己的信誉。人不能太偏爱自己，不然会对别人造成不公平。我们要用平等的心留给孩子的最佳的遗产，那就是光明无瑕的品格和慈悲的心灵啊。我经常在节目当中有人打进电话来，他们经常问台长，请台长帮我看看我的爷爷我的爸爸。有时候我不好意思地讲，你爸爸脾气非常不好，你爸爸人非常不好，他也只能承认是的。其实啊，父母亲多给孩子留点德，少给孩子留点钱，因为钱属阴的，孩子能赚。你给孩子留了钱，这些阴钱第一就会让孩子在你死后马上就打官司。所以我们有了禅学的智慧，就要学会把厄运转化为幸运，把绝望转化为希望。有一个秀才，他进京要去赶考，他做了三个梦。第一个梦是在墙头上种了白菜，第二个梦是在下雨天他又戴着斗笠又打着伞，第三个梦他是跟朝思暮想的姑娘入了洞房躺在一起，但却是背靠着背。他觉得三个梦特别的怪，他想，我马上要去考状元了，我怎么样能够知道这三个梦对我是好还是不好呢？秀才就请了一个术士给他解梦。这个术士说，哎呀，你这个秀才马上要倒霉了，你看你这三个梦太晦气了。第一，墙头上种白菜，那不叫白种吗？下雨天戴着斗笠又打把伞，这不是多此一举吗？跟心爱的姑娘都入了洞房了，你却背靠着背，这不是好事成空？你呀，不要去赶考了，赶快收拾行李跟我回家吧。接下来秀才闷闷不乐，准备打起包袱回家，路上遇到了一个禅师，就如此这般的说了一遍。禅师一听拍着掌哈哈大笑，他说，恭喜恭喜呀，你要金榜题名了。这个秀才说，哎，你老人家真会开什么玩笑，我都这么倒霉了你还拿我说笑啊。禅师说，啊，依我看来事情正好相反，你想想看，你在墙头上种白菜，说明你种的比别人高，那不叫高种吗？ 下雨天你带着斗笠又打把伞，说明你功课准备充足，加了双重保险，那叫有备无患呐、你跟心爱的姑娘都入了洞房，她基本上是飞不掉的，所以虽然你跟他背靠着背，这正好说明你这个穷秀才好事成双，梦想成真啊，你翻身的时候就快到了。这个秀才听了之后大喜呀、马上放下了心里的包袱，结果真的像禅师所说的一样，高中榜元，一举夺魁。使秀才彻底改变命运的是什么？就是放下后的心灵解脱。人想通了，没有牵挂才能成功。我们人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想通了，孩子不是来要债就是来讨债的，我们不生气，我们今天活着每一分钟开开心心痛痛快快，你就是拥有着快乐，为什么还要生气难过啊？想通的人就是解脱，这位秀才能够高中，就是因为他想明白了，他彻底的放下了。台长跟大家讲，这个世界上什么最强？人家说钢铁最强，对不对？但是烈火可以把它融化。什么最强？大火最强，但是水可以把它熄灭。这个世界上太阳最强，但是云照样可以把它遮住。暴风最强，但是高山可以把它挡住。高山最强，但是登山者能把它征服。死亡最强，但是修行者能够克服它。那么这个世界上到底什么是真正的最强呢？学佛人意志最强，因为学佛的人我们不怕生死，凭着自己的愿力越过困难，克服烦恼，走向未来。还有一个是最强的，就是有正见的人最强，就是有正知正见，他知道是非善恶，懂因果报应，懂得利弊好坏，懂得正邪迷雾，所以他是最强的，因为他从来不会误入歧途。还有一个最强的，就是有智慧的人，因为他不管碰到什么事情，他都能解决烦恼，懂得仁义道德，能够辨别是非，做出理性的判决。有慈悲的人最强，因为慈悲能够降服一切，慈悲能够克服邪念，慈悲能够化解这个世界上任何的冤结呀。台长告诉大家，其实人活的一辈子，可他把人间人的一生分为像比赛场上的上半场和下半场。现在的人生如赛场，上半场的时候人比什么呢？是比学历，比权力，比职位，比业绩，比你的薪水，比谁都在上升，最后比得精疲力尽，烦恼不堪。下半生比什么？以血压、血脂、血糖、胆固醇比谁在下降，比出个忧郁症、自闭症的不安。 所以学佛人生的上半场应该随缘努力，懂因果，不贪不比皆善果。学佛人的人生的下半场应该是想通想明，消业障，慈悲养生，极乐上。台长说个笑话啊，有一个人姓张，叫老张，他去打针，到医院去打针。这时候呢，注射室里呢挤满了人，他刚刚到门口啊就听到一个老护士在说：哎呀，今天是你们实习的最后一天，大家准备好考核。老张一听吓一跳，我的妈呀，全是实习的护士啊，这不知道给他乱打，不知道打到什么程度了。哎呦，赶快躲出去溜了一大圈，回来的时候注射室已经没有刚才的喧哗了，只隐隐约约的听到那个老护士在说：哎呀，这些孩子们把病人搞得好痛苦啊。哎呦，他一听还好我出去溜了一圈，他笑了走进去说：打针。老护士看见他之后扭头冲着后面说：哎，刚才没有及格的护士出来补考。人间的苦和难不是躲得过的，俗话说躲得过初一，躲不过十五。我们人在人间要学会吃两种东西，第一要学会吃苦，第二要学会吃亏。学佛人要懂得吃苦就是消业，吃尽人间天下苦，烦恼脱离终开悟啊。台长这次到纽约来也是我北美的最后一场，我特别的开心，尤其今天呢看见大家啊，大家都聚在一起，所以呢我就觉得呢人呢应该啊多多的学什么，学慈悲心。因为人的一生啊就像一列火车一样，没有一个人从你的起点站陪伴你到终点站，所以每一段上上下下火车的人都是你一生陪伴的人，你要感恩每一个能够陪伴你走过这一生的人。所以台长告诉大家，一个人真的一生能够想通想明白成功，就是你们听听看台长讲的这个寓言故事，说的有一个狼群啊进入了一个村庄，这个时候呢大家奋起抵抗，很多人抵抗得精疲力尽，但终于赶走了这些狼。正在大家庆幸的时候呢，暴雨又来了，哗哗的暴雨，队伍中呢欺软怕事的人呢打了退堂鼓放弃了，他们不弄了不干了。有一个人他很有坚定的信心，他说：我与其在这个非常苦难的村庄，我还不如转移，听说翻山越岭长途跋涉之后会有一个很好的地方。他也不知道等到他翻山越岭长途跋涉的时候，他碰到一个老人，他向他说明自己的来意。这位老人说：孩子啊，你已经找到平安了。这个人非常奇怪地说：老人家，我还没有到达目的地呢。这位老人说：你转身问问你身边的人就知道了。这时候这位寻找平安的人突然发现身后有三个人陪伴着他，这个人很高兴，就问他们姓名，并问他们：你们为什么还跟着我没有放弃呢？第一个人大声地说：我叫坚强，不论遇到什么困境，我总是告诫自己，困难永远会过去。我现在遇到的还不算是最糟糕的，因此我总是勇敢地去面对一切困难。第二个人，他平静地说： 我叫坚持，是坚强的兄弟，我对自己的信念绝不放弃，所以我每时每刻都有无穷的力量支撑着我。这时候第三个人主动地说，我叫珍惜，我对拥有的一切十分的珍惜，并心存感激，因为我珍惜我才拥有到现在。这个人继续问道，你们说这些我都明白，但是我想问你们，你们三个人为什么一直要跟着我呢？这时候那位老人家说话，不是他们跟着你，而是你已经拥有了他们三个人，恭喜你拥有了快乐平安。这个人明白了，但是他又说，我应该到哪里去呢？老人笑笑说，你一生只要带着他们三个人去游历人间，让更多的人都要得到快乐和平安，懂得舍去自私、贪欲，克服嫉妒，你就会坚强，学会坚持，并懂得拥有珍惜的人才能与快乐平安相伴一生啊。我们人的一生都是存在在后悔当中啊，有时候亲人还在的时候，我们总是没有好好的尽孝，等到自己亲人离开了，我们才觉得非常的难过。在母亲节的早上，有一位中年人到花店去给他的妈妈买花，他打算委托花店寄给快递寄给自己的母亲啊，但是随后他发现一个小女孩在花店门口在哭，这个中年人就上去问，小孩子啊，小妹妹啊，你为什么要哭啊？小女孩说，我想给我妈妈买花，但钱不够。年轻人说，小妹妹你不要哭，叔叔帮你买。这个叔叔马上帮小女孩买了花，问，你妈妈在哪里啊？我开车送你去。小妹妹说，叔叔谢谢你。小女孩就指路，中年人一直把她送到了目的地。到了目的地，中年人才发现那是一个坟墓，原来小女孩的妈妈早就过世了。中年人把小女孩送回家之后感悟至深，想一想自己妈妈还活着，为什么这么不孝顺，献一束花，一个母亲节都不知道给妈妈送去。他马上赶到花店，把花拿出来，自己亲自开车到了车程将近3小时的母亲的家里去送花。趁老人还活着的时候多尽尽孝，不要等到过世之后才来后悔。我们学佛人要懂得尽孝道，行善尽孝，不能等。我们学佛人有慈悲心，把这个世界上所有比我们大的长辈都看成我们的亲人，我们的长辈，把跟我们平辈的人要看成我们的兄弟姐妹，把所有的孩子要看成我们自己的孩子，这样你的慈悲心才会大发，才会广发，你才会广度有缘众生。台长在节目当中呢，看到听到听众反馈，有一个人得了胰腺癌，但是动手术之后呢，切除胰腺呢，发现癌症已经转移到肝上了，而且呈喷射状，非常厉害。上海最大的医院专家会诊都没办法治了，医生跟他说，你回家吧，要吃什么你就吃吧啊。后来他们找了心灵法门的同修，经过放生许愿念经，3个月去复查，医生都不相信他是病人，面色红润，白里透红，结果检查一切都正常，医生都没有治啊， 医生说肝脏很好，而且整个肝脏还有发出一点光。我请大家听一下这个录音，谢谢大家。
师傅啊，我们这边有一个特别法喜的事情跟您分享一下。我们这边镇上有一个男的，他得了胰腺癌，然后呢他去上海把胰腺切除了，但是癌已经转移到了肝上。医生说那个癌细胞就像那个喷射状的一样，喷射在那个肝脏上，就是根本没办法治了。然后上海最大的医院专家会诊也说没有办法，然后让他回去该吃吃该怎样怎样，就说他也就三个月。然后他老婆呢就哭到没有眼泪。回去以后呢，他老婆找到我们一个同修，他说听说你们是念经的，我现在也没有办法了，你看看能让我怎么办吧。然后同修让他老公赶紧许大愿念经放生，就是按照我们心灵法门的三大法宝。三个月后他们去上海的医院复查，医院对病人说你是生病是病人吗？然后因为他根本看不出来，他脸色就是白里透红，看上去特别好，气色特别好。检查出来医生说就是肝脏很好，就是还有一个特别奇怪的，就整个肝脏啊发出一种光，肝脏检查出来一切正常，报告出来的数据也都一切正常。因为真的他就是出去看这个胰腺癌的时候，其实当地的人准备可能他都回不来。他现在你知道每天早晨他家里天不亮，有时候还没起床就有人来敲门，好多人慕名而来问他就怎么好的，然后就是好多人来拿经书，他经书都不够发，因为就是真的太让人感到
太灵验，
就是太震惊了，就是真的特别特别的感恩，从心底里感恩大慈大悲的观世音菩萨妈妈。
谢谢。从前有一个儿子走到房门外面，看见院子里坐着三位长得又长又白胡须的老人，虽然他不认识他们，但是这个孩子非常友好地对他们说我想也许我们不认识，但是我们应该，我觉得你们很饿了，请你到我们家来吃点东西吧。那个老人们问你们家里主人在吗？不在，儿子说不在。那个老人就回答说那我们就不进去了。傍晚爸爸妈妈回到家里，儿子呢就将这个事情经过告诉了他。爸爸说告诉他们我们在家里，请他们三位进来吧，把他们三位请回家里吧。三位老人说我们不能一起进房屋的。为什么啊？他的父亲说为什么？其中一位老人指着他们中的一位说他的名字叫财富，然后又指着另外一个人说他的名字叫成功，而我的名字叫爱。接着又补充说我现在进去和你爸爸妈妈商量一下，要我们其中哪一位到你们的家里来，就你孩子回去跟你爸爸妈妈商量到底叫我们三个人哪一位进来。儿子进去告诉爸爸说爸爸他们只能进来一个。爸爸非常高兴地说那赶快去把财富跟我请进来，这样我们就有数之不尽的财富了。儿子却表示不同意说爸爸为什么我们不邀请成功进来呢？因为我们成功了什么都有了。房间内那个角落听他们谈话的妈妈提出自己的意见说我想我们应该先请爱进来吧，因为我们家也需要爱，这个世界也需要爱。最后爸爸和儿子同意妈妈的要求说把爱请回来。于是儿子来到屋外就问道请问哪位长老是爱啊？这个爱的长老就起身朝屋子走去，刚走进去不久另外两位长者也进来了，也走进来。儿子惊讶地说哎，你们不是说只能进一个吗？三个人不能进来的吗？我们只邀请了爱，怎么连你们一起来了呢？这个老者回答说如果你邀请的是财富或者成功，另外两个人都不会跟进的，因为成功的人不一定有财富，富有的人也不一定会成功，而你邀请爱的话，那么无论爱走到哪里，成功和富有都会跟着他，因为爱是我们的大哥呀。 这个故事就是告诉我们，爱是人生最伟大的信念，慈悲才能有爱，只要拥有慈悲的爱，你才能永远的不会让自己的烦恼和困境再沉沦。拥有慈悲，你的人生就会拥有财富和成功。台长告诉大家，播种慈悲会收获慈悲，播种爱，爱就会不断地在你身边循环。相信这个世界上有慈悲，因为慈悲心会让别人受到感动，即使那些心灵曾经受过创伤和所谓的坏人，在他们的内心深处也保留着一块温暖的原地，因为他们的内心深处也有一点慈悲心的，只是被五欲六尘所遮住而已。所以要记住，人与人的接触，没有真正发出慈悲的爱，就不可能让别人给予你精神上的爱。台长每当跟大家开示的时候，我总喜欢呢跟大家说个笑话。这笑话呢非常有意义的有意义的。好，希望大家能够笑一笑笑一笑。不笑也没办法。说的听过的就当没听过有一个女子请来一位道士，说道：大师啊，最近我们家实在是奇怪呀、你知道吗这个女子呢，她这个有一个胖的女子请来一个道士，她说：大师，最近我们家实在奇怪，我先上楼梯，那个木头楼梯哗的硬生生就碎了，后来我坐到椅子上，椅子也折掉了结果最恐怖的是，我晚上睡觉的时候，床竟然也垮的就塌了，请大师救救我，我好害怕呀。这个道士听罢，掏出桃木剑，抓抓抓抓抓，舞动一般，剑指的女士说：你该减肥了。当人碰到事情的时候，总是从别人身上去找原因。你看我们人在家庭当中也是的，都是怪别人不好因为我有道理，你有道理，大家都有道理，所以才会吵架，总是不能了解别人。所以我们做人不知道自己不能做什么，能做什么，所以就不会了解别人愿意做什么，可以做什么。所以有时候我们经常失败了，就是因为不了解对方，我们才活在后悔当中。中国传统文化当中讲，知己知彼才能百战百胜，学佛做人同样也是一样，我们要知道妻子孩子丈夫想什么，我们才不会争吵。人间讲理解，学佛人讲悟性。记住了，拥有悟性的人，你才会一切随缘。理解别人，最终才能理解自己，你才会知道应该做什么。我们今天学佛了，我们明心见性，我们再也不会为昨天去难过。想一想，过去了就是过去了，我们因为还拥有明天，从今天开始好好学佛，好好做人，我们一定会拥有一个美好的明天，我们一定会成为一个慈悲的象征谢谢大家。
让我们再次以热烈的掌声感恩卢军宏台长为我们带来的精彩开示。